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4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时事新闻，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时事评论，省级610人员目击天安门自焚造假现场，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控告江泽民呼唤良知解体迫害。2015年5月以来，目前已有20多万名法轮功修炼者和家人把控告元凶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中国最高检察院法院，要求最高检察院向最高法院对江泽民提出公诉，把这个首恶绳之以法，还法轮大法公道。
长春市法轮功学员王立杰形容当年得到大法的幸福及喜悦时说道：我和妈妈、姐姐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从此妈妈脾气变好了，家里再没有吵架声，天生弱智的姐姐变聪明了，我从小就患有小儿麻痹，不能干活，修炼大法后变得和正常人一样。爸爸高兴地说，我家老二可以工作赚钱了。然而1999年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的运动，王立杰和妈妈孙红娟、姐姐王丽华遭到绑架、抄家、非法劳教等迫害，王立杰本人更是遭到32次非法拘留。现年38岁的王立杰于2015年6月10日向最高检察院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吉林蛟河市82岁的刘翔老人四个子女遭迫害，大儿子浪子回头，却因坚持按真善人做好人遭残忍迫害，两次被折磨得奄奄一息。二儿子本是正营职参谋，被领导评价为德才兼备，被下属称为好领导，却在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运动中经受了无数的苦难，被非法判刑四年。二女儿被非法劳教致理智不清。刘翔老人2015年9月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
现年50岁的龚瑞平女士家住北京市平谷区刘家店镇刘家店村，她因修炼法轮功，在过去16年中，由于江泽民发动的对法轮功的迫害，她多次被绑架拘留，她曾被非法判刑四年，遭非法劳教两次，共计五年多，被关洗脑班三次，被送精神病院一次，作为教师的他还被开除工作。2015年9月20日，龚瑞平女士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邮寄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要求追究公布其刑事罪责，让世人看清这场迫害。法轮功学员诉江，不仅是作为受害者讨还公道，也是在匡扶社会正义，维护所有中国人的做好人的权利。江泽民发动和维持的这场群体灭绝性的迫害，给上亿法轮功修炼者和他们的家人带来巨大的苦难，同时 这场对无辜好人的迫害也使中国的法治越发黑暗，使中共的官吏越发贪残，也使中国社会的道德越发沦丧。所有的中国人都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
据明慧网近期消息，辽宁省东港市至少有1183位普通民众联名举报江泽民，河北高碑店市两个乡镇1149人联名举报江泽民对法轮功迫害的罪行，山东平度市已有至少1115名民众签名举报江泽民，要求两高依法对江泽民的犯罪行为予以立案侦查，提起公诉，把江泽民绳之以法，呼吁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捍卫人类的基本道义和共同价值。
3月31日至4月1日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第四届核安全峰会，华盛顿 DC 部分法轮功学员在习近平入住的酒店附近打出法轮大法好、法办江泽民等横幅，并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徐女士连续两天来表达诉求，她的母亲王思荣于今年2月13日正月初六和其他三名法轮功学员被绑架抄家，先被非法关押在天津南开区看守所，他要求无条件释放他的妈妈和其他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彻底结束这场已持续16年之久的迫害。
3月31日下午，澳洲悉尼法轮功学员在悉尼最繁华商业主街皮特街以展示祥和的五套功法来告知世人，他们就因为修炼这个功法而在中国持续遭遇残酷迫害17年之久，呼吁民众敦促澳洲总理特恩布尔在今年4月14、15日访华期间向中共现任领导人提出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4月1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悉尼市政厅前以展示法轮功五套功法、真相横幅、反迫害征签等形式向人们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进一步揭露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同时征集制止活摘的明信片，该明信片将发送给澳洲总理，呼吁他在访华期间提出立即停止迫害法轮功。
2016年3月24日到27日，亚太眼科医学会年会一连四天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台北几位法轮功学员担任医疗协会志工，在会场上向来自各国的4000多位眼科医师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的真相。来自欧洲的国际眼科权威表示，目前欧洲的医师都知道中共活摘器官的事情，医界非常关注，有不少医师透露了更多中国大陆器官买卖与器官来源的内情。一位台湾眼科医师表示，病人透过捐款给中国的基金会马上可以得到器官。一位来自中国南部的眼科移植医师则告诉法轮功学员，之前中国国内移植情况很普遍。
4月2日周六，来自新西兰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的伊丽莎白广场集会，庆祝2亿3000万中国人声明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组织。奥克兰市公民权委员会主席、著名电台主持人及著名律师博瑞·威尔森先生到场支持并发言，谴责中共强迫中国人放弃对法轮功的信仰。他说，希望法轮功学员们能够坚持他们和平健康的信仰。中共的迫害一天没停止，希望奥克兰以及全世界的法轮功学员们能继续曝光邪恶。
著名人权律师凯瑞·戈尔先生也来到活动现场支持，他在发言中说，中共对于传播法轮功真相的法轮功学员非法抓捕、关押、洗脑、肉体折磨，甚至活摘他们的器官贩卖，这一切都应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迫害应该立即停止。他表示，中共必将走到尽头，中国人也必将重新找回其精神、文化和历史传承，一个崭新的中国即将诞生。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四川泸州法轮功学员陈世康女士 2013年6月26日晚上在家门口被绑架，而后被龙马潭区法院非法判刑五年，在成都龙泉监狱被迫害至生命垂危。2016年过年前秘密送回家，回家20天左右，陈世康于正月16左右含冤离世，终年59岁。
广东省揭阳市惠来县教师郑少卿与丈夫吴长卿、女儿吴月珍，2016年3月2日因传播大法真相被非法抓捕。郑少卿在惠来县看守所已绝食抗议超过一个星期。自1999年7月20日至现在，郑少卿老师家常遭到当地公安、国安、派出所、地保骚扰、电话窃听、经济罚款、跟踪，多次被非法抄家。
吉林法轮功学员崔玉子68岁，刘殿珠61岁，田玉杰59岁和吴秀琴48岁，在吉林省女子监狱八建区遭狱警张莹、倪孝红等人纵容指使犯人打骂虐待。崔玉杰左胸被打得青紫，呼吸疼痛，胳膊不敢抬。吴秀琴的左肩、胳膊被拧成青紫色，脖子上的软骨被勒断几根，脖子被勒破了，皮喉部疼痛，经外诊断有勒伤炎症。田玉杰的身上被掐得青一块紫一块，脖子被勒得疼痛，多日才好。
黑龙江哈尔滨市道里区刘文如因父亲刘庆富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多次去道里公安分局国保大队催促其释放已年迈的父亲回家，被国保大队警察绑架构陷。目前刘文如已被道里区检察院起诉到道里区法院，面临非法庭审。刘庆富65岁，朱谦公64岁，刘淑华、高雨林四位法轮功学员2015年9月24日被新发镇派出所绑架，后被道里区国保大队劫持到第二看守所非法关押。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证实大法讲真相摘要。4月2日和3日，瑞典最大的健康博览会在位于斯德哥尔摩市北部的索拉纳举行。法轮功以其高效改善身体和精神健康的神奇功效深受当地民众的喜爱。瑞典法轮功学员每年都被邀请参加博览会，今年不仅设立了展台，还安排了介绍什么是法轮功的专场演讲，并在展览大厅的舞台上做功法演示，并由法轮功学员向人们揭露在中国发生的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展会上，热爱生活的瑞典人对法轮功表示出极大的兴趣，来听专场介绍什么是法轮功的房间里座无虚席。展台前购买法轮功书籍、交工录像带的人们络绎不绝。瑞典人卡若琳娜说，法轮功展位很纯净，能量场很强。她学过中文，去过中国很多次，很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当她得知中共对信仰真善人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以及盗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残暴行径时，很是震惊气愤。她主动在签名簿上签名后，表示会更多地了解法轮功，支持法轮功学员反迫害。
3月27日，由于天气转暖，来美国费城自由中景点参观的游客日渐增多。当地法轮功学员在此讲真相，劝三退。一位来自上海携妻女一起随团旅游的刘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少。当学员告诉他，法轮功学员讲真相是为了帮助中国人了解事实，去除中共毒誓的影响，从而能有一个平安与美好的未来时，他频频点头表示赞同。刘先生说，说实话，我过去以为自己已经了解法轮功，但今天才第一次听到这些。他做了三退，临走前拿了一本袖珍版的《九评共产党》。一位来自四川的王先生明白真相后三退。
八旬老妇到鞍山市中级法院为女儿喊冤。2016年3月28日上午9点多钟，孙进军女士的80多岁白发苍苍的老父亲 来到鞍山市中级法院要人，为女儿喊冤。家属通过门卫打电话给二审法官单亚东，在电话里，孙进军的姐姐对单亚东说：“听律师说，单法官说孙进军身体状况和精神状态目前不适合开庭，我们家属想给他办保外就医。”单亚东在电话里当即否认，家属要求见法官本人。单亚东下楼后，只是通知家属说孙进军这个案子维持原判，后急匆匆上楼躲开。孙进军年迈的父亲还没说出女儿的冤屈，却听到了维持原判的消息，只能眼睁睁看着法官单亚东离开，老泪纵横，就在中级法院的大厅里哭诉两个女儿被迫害的经历。我大女儿孙玉华被打死，小女儿孙进军被抓起来，又被折磨成精神病，现在还要被判三年。孙进军目前已被非法关押了20个月，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受到警察的恐吓，导致未定型精神病的复发。未定型精神病的由来是2000年孙进军因讲法轮功真相被关在马三家劳教所，遭酷刑和精神折磨所致。2015年7月，孙进军的父亲已经向全国的最高法院与检察院发出了对元凶江泽民的控告，并要求立即释放正在被非法关押的小女儿孙进军。老人在控告状中说，他最大的愿望就是在有生之年能够看到司法机关秉公执法，把祸国殃民的元凶江泽民绳之以法，还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清白，还法轮大法的清白，还我们一块属于我们百姓心中的净土。
再次被绑架，邓辉当庭陈述感动法庭。3月25日早晨，建水法院对法轮功学员邓辉的案子开庭，门口10多名警察和便衣拉起了警戒线，有关部门精心组织挑选了一批旁听者，使得法庭座无虚席。公诉人指控，2015年6月，邓辉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邮寄了控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而该控告状被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认定为邪教宣传品，因而邓辉的行为涉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公诉机关还指控，邓辉2015年10月5日从建水火车站乘车返回昆明时，身上携带了含有法轮功电子文档内容的 MP3、手机等物品。邓辉认为自己修炼法轮功，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没有错，更没有犯罪。在律师的法庭发问环节，邓辉还回答和讲述了自己从1994年开始走进法轮功，一路精进修炼的过程，和就仅因为向善做好人，曾经遭受4次拘留劳教迫害的苦难经历。邓辉平淡朴实的言语之间，向法庭鲜活展现出了一名法轮功修炼者的心迹，真诚、善良、刻苦、勤劳，没有抱怨，没有仇恨，忍辱负重。法官、检察官和法庭旁听者都被邓辉的故事感染。公诉人张亚娇听完邓辉的法庭讲述，说：“我非常同情邓辉的遭遇。”辩护律师回应说：“我们需要的是对真相的大胆面对，对真诚、善良、宽容精神的守卫，对罪与非罪的甄别。”针对公诉指控，辩护律师进行了有力反驳。辩护律师认为，任何党派或者国家领导人都不能享有法外特权。邓辉对江泽民的刑事控告属于依法行使公民的宪法权利，即公民有权对任何国家工作人员的一切违法行为向司法机关提出控告。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有职责依法受理公民对国家领导人的控告。至于邓辉个人保管的电子或纸质读物，是作为法轮功修炼者的正当权利，没有任何违法之处。经过庭审、调查、发问、举证、质证和法庭辩论，11点半，审判长宣布休庭，没有当庭宣判。
余树是公检法陷害好人，儿女法院前抗议。2016年3月29日早上6点多，吉林省余树市法院如临大敌，门前一条街封锁，多辆警车游弋，法院门前布满特警、便衣。两位男女青年手举着写满字的白纸，大声喊着：“杀人放火你们不管， 我妈妈做好人，你们把她判刑，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看我妈妈？原来这天是法院非法审判法轮功学员刘淑燕，两位青年是她的一双儿女。2009年，刘淑燕发真相资料被警察绑架，关押在看守所，生命垂危之际被释放，回家后遭骚扰，她被迫离家出走。榆树市警察多年来都在查她的下落，不惜重金又找到了她的住处，再次绑架。刘淑燕被关在看守所已5个月了，儿女几次想见母亲都没见到。后来他们给母亲请了律师，可是检察院、法院、办案人百般刁难，阻止律师接卷。没办法，女儿决定为妈妈辩护，可是法院不允许辩护，还阻止刘淑燕的儿女旁听。两个孩子一人手里举着亲属证明，一人手里举着辩护书，想进法院，一帮警察拦着，有的警察大声吼叫，指手画脚，有的默默地看着。一警察上来拽刘淑燕的女儿小华，小华说：小弟弟，你没有母亲吗？警察后退了，叫另一个警察上，那个警察也不上。于是那些警察就在法院门前听他们姐弟俩讲了足足1个小时。面对此情况，过路的百姓都说应该告他们，也有的说现在贪官遍地，百姓有冤无处诉。一妇女说，我家亲戚就有练法轮功的，非常好。有人说，我们去国外旅游，到处都是法轮功，人家随便练。还有的说，把现场录下来，发到网上去，让大家看看。真有一个女子去录，结果被警察抢走手机。人们说，尽迫害好人，这邪党真的要完了。
严正声明，本周389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343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不要陷害人家法轮功的人。河北来搞，去年河北省肥乡县发生了一场火灾，农民辛辛苦苦种的几百亩小麦被无情地烧了个精光，那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粮食，是他们一年的辛勤劳动结果，是一年的希望，能不心疼吗？为此他们都拼着命地去抢救，抢收时不少人受伤，电视台新闻报道说还有俩人付出了自己的生命，真是水火无情。乡亲们都很气愤，在本村最繁华、人最集中的地方，一些小卖铺议论着着火的原因，说什么的都有，有的说电线跑火，有的说小孩玩火，有的说大人抽烟引起的火，还有的受中共宣传毒害的人说是学法轮功的人对社会不满放的火。我的邻居回老家正赶上这场大火刚刚被扑灭，听到看到乡亲们的那种怨恨、气愤、痛恨和无奈及无法表达的痛苦。邻居听说乡亲们中居然有人说是学法轮功的人放的火，心里很不是滋味，马上大声地向乡亲们解释说，可不要陷害学法轮功的人，他们都是好人，你们没有遇到他们，不认识他们，他们才是真正的好人。我们单位就有学法轮功的，人家信的是真正的正神，咱们信的神可就难说了，人家学的是真善忍，都按真善忍去做人行事。邻居还说，学法轮功的人，他们都是尽量为了别人着想的，不坑不骗，不求报酬，一视同仁，谁有困难帮助谁。邻居正说着，过来一个拉车的人，车正上坡很吃力，邻居马上说，要是叫学法轮功的人看见，他们二话不说马上就上去帮忙，咱们要都像学法轮功的人那样做，这社会就好了，以后可不要再陷害学法轮功的人了，他们才是真正的好人。乡亲们听他这一讲都明白了，啊，原来是这样，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福报。我的邻居回来告诉我这件事情，我高兴地说，你替我们证实法轮大法了。他还有点不好意思说，的确，你们学法轮功的人真好，说话做事跟别人不一样， 我们老百姓都说你们好，都愿意跟你们共事。邻居以前经常得病，打这之后身体越来越好，家庭和睦，自己还能出去打工挣钱了。
农民工的心声，山东泰安来稿。山东泰安某村一位农民工近几年不断阅读法轮功资料，了解了大法真相，他还将自己看过的大法资料传给身边的人。3月11日，我与他途中相遇，他顺口向我表达了他的心声：苦海无边，回头是岸，脱离中共，生命平安，法轮常转，幸福无边。说完，让我用笔记下来。待我认真地给他记录下来后，他郑重地追问什么时候抓江泽民，我说时间不会长了。
人心与因果，宁夏恶人恶报势力综述。明慧资料馆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016年1月18日，宁夏回族自治区经明慧网报道的迫害案例共计193例，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212人，其中被迫害致死7人。善恶有报是天理。本文以明慧网现有资料为依据，概述了16年中宁夏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人遭恶报的情况，简述36个恶报实例，其中政法委、610、公检法，不包括监狱、劳教所人员14例，监狱、劳教所恶人遭报的13例，政府官员遭恶报的有3例，企业干部、村干部等遭恶报的有6例。这些恶报案例中，撞死、摔死、溺水、坠楼等意外死亡11人，死因不明、暴死、枪毙的6人，得癌症死亡者3人，瘫痪、终身残疾的4人，判刑7人。其中，马志龙，原隆德县公安局副局长，主管迫害法轮功，一直追随江泽民迫害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其任职期间，当地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受了不同形式的迫害。2015年上半年，马志龙患骨癌死亡，死前痛苦万分。苏杰，原永宁县法院政工科干部，99年720后大肆进行污蔑法轮功的宣传，毒害不明真相的群众和青少年。2004年7月，苏杰正在开会时，趴在会议桌上断气了，死时仅30来岁。生命是可贵的，希望人们珍惜自己的生命，维护自己的良知。
绝处逢生，药学行业的同学们目瞪口呆。作者：江苏法轮功学员。2012年5月31日，我做了直肠癌切除手术。当时我有一位练法轮功的同学来看我，给我和亲戚讲了法轮功真相，我们都做了3退。我手术后6个月病复发了，住了大约1个月的医院，病情愈加严重。第二次住院时，我的脊椎里面都是空的，坐汽车一颠，脊椎会断。治疗时就往脊椎里灌骨水泥。又住了9个多月的医院，灌骨水泥的地方发炎，再用激光消炎，把胃灼伤起了大水泡，不能吃东西，连喝口水都疼痛难忍。所有的积蓄全用完了，我被折腾得差不多了，我决意出院。医生背着我对我丈夫说：你妻子只能活3个月。2014年12月1日，我刚出院，有4位同学来看我，其中一位是练法轮功的。和老同学寒暄过程中，我不断地吐唾液，24小时不停地吐。午饭只喝了几口汤，喝一口皱一下眉，疼痛难忍。下午3位同学走了，那位练功的同学又住了一夜。他把法轮大法师父在济南讲法的录音给我，告诉我听法时脑子什么都不要想，认真听。12月2日晚上，我打开小录音机，全神贯注地听师父讲法。听着听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第二天早上起床，我不吐了，神清气爽，完全是健康的状态，吃东西胃不疼了。我惊呆了，怎么那么神啊？ 12月7日，又有一波同学来看我，我怀着无比感恩的心，述说着在我身上发生的神奇事迹。他们一个一个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听着这太不可思议的奇迹，个个目瞪口呆。我已经能吃鸭子了，还能做家务。我们这些同学都是我省在药学行业主管药师以上的精英骨干。有个同学突然冒出一句污蔑法轮功的话，另一位同学立马回应，是正是邪看实践看效果，他好了，有效果就是好。在此再次叩谢李洪志师父的救命之恩，我能活到今天完全是师父给我延续的生命。我已走入大法修炼，一定按照大法的标准去实修，成为一名真正的大法弟子。
时事评论：省级610人员目击天安门自焚造假现场，戒严清场架好的摄像机，然后有人着火了，以为拍电影。作者：大陆大法弟子。2001年1月24日，我听到一个省级610办公室，江泽民于1999年6月10日纠集的特务组织，专门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头目，对我讲述他亲历的天安门自焚造假的现场情况。他是一个省级610办的主要负责人。鉴于大陆目前的环境，我们隐去目击者的姓名。他说2001年1月那段时间，因为接到省内公安的消息，本省有几位法轮功学员这几天要到北京上访，目的地一般都是天安门广场，他是负责在北京解访的，所以这几天他每天早上和下午都要到广场。他自述2001年1月23日下午步行赶往天安门广场去接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在路上才知道广场其实已经戒严了，而且这次查得特别严，因为一路上他被各种便衣和穿制服的戒严人员三次要求出示了特别证件才让他通过。他说平时出示的那种通行证件那天都不管用了，他又出示了610的特殊证件，他说是610办省厅级以上官员才发放的特殊证件才放行的。到了广场后不大一会儿，广场开始清场了，他又出示了特别证件才让他留下的。当时广场上留下的人很少，这时他看到广场上已经架好了电影机机位，这是他的原话，准确的说应该是专业摄像机。他还纳闷，以为有什么重要政治活动或者是要在这里拍什么片子。他因为要接上访的学员，就一直在广场边上转着。不大一会儿正在走着的时候，就听见远处有人喊着火啦着火啦，他顺声音看去，看到远处冒起了黑烟，然后看到广场上的人朝起火的地方跑去，然后看到马上有人灭火。他当时的位置离自焚现场稍远，看不清楚现场具体情况，因为刚才路过看到起火那边是架着摄影机的，他还想可能是在拍电影吧，没当回事儿，也就没过去看热闹。由于已经戒严，广场根本没有人可以进来，所以他就回宾馆了。他说当天晚上省里有事，他就飞回省里了。晚上看电视才知道下午他亲历了天安门自焚事件的现场。他自己当时也奇怪，为什么现场有摄像机呢？他不是该事件的参与者，而是由于他特殊的610官员身份得以留在了现场，偶然地直接目击了事件的发生。通过他的叙述可以清晰地看到，这是一起有预谋的事件。首先是广场周边的高度戒严，然后是广场内的清场行动，准备好的摄像机位，最后才是所谓自焚事件的登场。从这个中共体制内的官员的亲身经历可以看到，天安门自焚事件是骗局，是中共江泽民集团预谋导演的，用来栽赃法轮功和欺骗全中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十多年来，中国大陆的中小学、大专院校都把天安门自焚作为必学教材，有诋毁法轮功的标准答案，毒害了无数少年儿童和青年学生。江泽民与其在教育部的姘头，以及死党罗干、刘晶、周永康等人，仅此一项罪行 就罪不可赦。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首先请听大法弟子承恩的文章《寂寞中的坚守》。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往表面上推进，很多修炼人的表现越不尽如人意，由一开始的勇猛精进渐渐地变得懈怠了，表现形式是被人中各种各样的琐事纠缠，有的忙于生意，有的忙于儿孙，有的还想在人中奋斗一番。其实这个都是表象，真正的原因都是因为修炼人的人心放不下导致的。人心不去，麻烦就会多，事情也会多，反正就是让你没有时间学法，没有时间去讲真相，救度世人。而恰恰寂寞也会消磨修炼人的意志，在不能够精进的情况下，就越发被常人的事情带动，甚至陷入人中，这恰恰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人心不去有很多原因，我看到的有以下几种情况。一，对于修炼还是停留在表面做事上，或者停留于表面能够看到的东西上，而真正修炼的实质没有把握住，以至于大的方向都走偏了，还不用法对照自己，不能向内照，这样就导致没有真正的修心，也就是修炼跟不上。那么表面的形式上的修炼就是用人的方式在硬撑，这样渐渐的就不行了，渐渐的就麻木了。二，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修炼人明明知道自己有一个或者几个顽固的执着，但是并没有真正的下决心去改变。学法的时候知道自己不对，但是每次遇到事情还是明知故犯，没有真正的把修炼落实在生活之中。其实我们的修炼形式就是融于生活工作之中的，而有的人还是学法的时候是修炼，工作生活的时候就不当成修炼了。我想这个也许是受过去那种修炼形式的影响，没有真正理解达到无形。而实际上我们所有遇到的事情都包含着修炼提高的因素在里面，这样的最起码是在这一个问题上不想改变自己，随着时间的推移就习以为常了，也不去想怎么去突破了。三，有的人是学人不学法，总是从外在的表现上来衡量修炼的状态，修炼的好坏，结果真正遇到麻烦矛盾了，却没有了自己的主见，不知道如何面对了，没有人告诉他怎么做，就不知所措了。修炼这么多年，不能够真正在法上看问题，不会真正用法来衡量好坏，用法来判断对错，用法来鉴别真伪。四，有的同修由于长期没有真正的实修，结果积累下来的问题越来越大，以至于难以过去，状态越不好，人的一面也就越消极，甚至于对修炼产生了很大的疑惑，表面上也表现得很坚定，但是内心深处执着却隐藏得很深。有的人自以为自己都是信师信法的，其实不然，如果真正的信师信法，那么为什么不能够真正的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呢？问题是我们不是刚刚开始修炼，许多东西不知道怎么做，现在是很多事情知道怎么去做，应该怎么去做，但就是不去做，甚至于不想改变自己，这是真正的修炼吗？什么是修炼？修什么？怎么修？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怎么样才能够做好三件事？为什么要向内找？怎么样能够放下自我？这些最最基本的问题，有的人到现在还是模棱两可的。反正就是随着表面的形式在走， 不去真正的自己独立的思考，真正的走出自己的路。我觉得这个不像修炼，反而有点像那种机械的宗教形式。三件事如果不是用心去做，那就是流于形式。表面上每天也做了，但是学法有没有入心，有没有真正下决心放下自己的执着，有没有发自内心的想方设法去讲真相救人。如果不能够真正用心的去做，那么不就是在敷衍了事，再走表面形式吗？修炼是寂寞的，无论是谁，无论古今。但是想想大法弟子亿万年的等待，这个短短的几十年就是一瞬间而已。而且我们在历史上吃的苦都是为了今天。今天这个伟大的时刻来临了，从修炼开始才20多年的时间，有的人就松懈了，甚至于麻木了，真的是可惜呀。我们没有到深山里去，没有到山洞里，过去那个修炼人的那个寂寞呀，你想找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而今天师父不断地给我们讲法，我们还有法会，还有学法小组，怎么能够不精进呢？是我们在人中修炼，不脱离世俗，但是我们不是为了世俗间的任何东西来的，我们的心愿和使命就是修好自己，正视大法，救度众生。说了一大堆是因为看到很多同修都松懈了，有的同修老是误在某一层次上不来，心里觉得很难过，是因为这么大的法我们却修得这么差，甚至于没能让世人看到大法的神圣美好、无量智慧、慈悲威严，而自己也深深地感受到了修炼的寂寞。但是寂寞中我们一定要坚守，要做好三件事，不要浪费宝贵的时间和难得的机缘，不要被人中的任何事情迷惑，把大法放在第一位，把师父要我们做的三件事情放在第一位。但愿再次勇猛精进，不要再消极等待，无可奈何，用我们在大法中修炼出来的正法正觉照亮寰宇，把大法的福音传遍世界，把大法的慈悲传递给每一个可贵的世人，兑现誓约，完成使命。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同修情也是情。看同修的交流文章中提到同修情三个字的时候，对我的触动很大，突然间认识到自己以前有些关过不去，内心迷惑，法理不清，很大一个原因就是困在同修情上面。今天把自己的体会写出来与同修交流。情的表现真是多种多样，本来以为自己的情比较淡了，可是在细微处情的表现自己却没有意识到。在1999年720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前，与很多同修接触，其中所含的情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也没有往这方面想。在邪恶的迫害突然降临的那一刻，自己的反应有多少是正念，有多少是带着情的成分，现在冷静地思考一下，觉得那时自己距离法的要求差得实在太远了。在与同修的交流中，很多话都不在法上，有些交流就是情的表现，并不是在法中升起的正念。而对以往比较熟知的同修在那时的表现完全无法理解，情情绪占了很大的比重。对于师父在精进要旨猛击一掌中讲的修炼就修自己的法理，忘得一干二净。那时本来是相互约好的，不惜一切去维护法的，怎么大家都反倒指责我不理智、冲动、不符合常人状态，甚至还有说我这是破坏法。突然间我发现空荡荡的，只有我一个人，周围的人全都没了，这实在是让我接受不了，完全超出想象的。使我接受不了的就是周围同修的表现，那种心理的巨大落差真的是让我迷惑极了。这也暴露出了自己的法理不清，学法认识太浅，实修不够。然而这迫害突然间就来了，后悔也来不及了。再加上自己有很重的怕心，并没有做好，心里不断的想，好多同修为了修炼，那真是相当忘我。早晨练功， 白天再参加一次集体弘法练功，不辞辛苦的弘法，有时间就学法，大法书不离身，有一点时间就学法，都是我很佩服的同修，怎么会这样了呢？一说到天安门正实法，谁也不去，感情上真是接受不了。我都是认为修炼得很好的同修，比我可强得多，怎么一下子人都没了呢？法理上不清楚，这种情是同修间互相手拉着手在一起修炼的过程中产生的，怎么突然间这样了呢？在后来的日子里，有的同修邪悟了，有的不修了，有的出现了严重的病业，还有的离世了，还有的出事故死亡了，还有得精神病的，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看你的心怎么动。现在想来，就是自己的情放不下，这种与同修间的情代替了法，还以为这种久久不能使自己释怀的感觉是在法上，其实都是情，就是那种自己不想认识、不想接受的情在阻挡自己真正去认识法，甚至怀疑大法，不能做到100%的相信法。在看到一些同修在被迫害中遭了那么大的罪，吃了那么多的苦，后来却出现严重的疾病状态，有的不修了，有的离世了，还有的正实法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但是后来却不修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可是极其艰苦的，非常严肃的。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法不可切中说，一关过不去，或太强的常人的执着放不下，就可能走向反面，历史的教训太多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每一关每一难都存在修上去或掉下来的问题。现在想到这些话，觉得自己对师父讲过的法真是没有严肃的对待，当遇到真正的大关的时候，就没能严肃的对待这些关，一关过不去，紧接着下一关又上来了，这时关越积越大，难越积越大，对自己形成了一个无法逾越的死关，教训太深刻了。其中有一个障碍，就是对同修所遇到的事情不能从法中理解，只会用人心去看事情，只会看表面，不会从法中看实质，认为自己很佩服的同修比自己修的不知要好多少，最后也不行了，自己肯定也不行，关键时没有用法来要求自己，完全是人的观念占了主导，而且对同修遭受那么大的痛苦，心里有了极大的波动，完全忘记法中是怎么说的了。其实这一切师父在法中都讲了。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但是你自己必须得在修炼中修你该修的那部分，承受你该承受的那一点，对你来讲没有什么危险，但是你得认识到什么是修炼，怎么修炼，修炼中有所领悟，有提高，那才是修炼。这段法以前也看了好几遍，如今再看到，就好像自己以前从来没有看到一样，格外的醒目。同修那时一说师父在红银实修中所说，比学比修，就是谁谁能打坐多长时间，谁谁一天练多长时间的功，谁谁一天能看多少讲转法轮，谁谁一天学多长时间的法，谁谁能背多少法，谁谁抄了多少遍转法轮。那时觉得真了不起，自己也要努力地向人家看齐。如今想来，觉得自己好像是对修炼一无所知，好像从来没有体会到自己在法中真正升华后的感受。师父讲的什么是修炼以及怎么修炼，自己真的不知道。但是如果谁要说我不知道修炼，我可不高兴了。我整天睡很少的觉，一门心思的在修炼上，谁敢说我不知道修炼？教训是太深刻了。我周围的同修好多也是跟我一样的状态，表面上看起来很精进，真正提高了多少呢？师父在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中有所领悟，有提高，那才是修炼。这不就是在说自己吗？以前根本不是修炼呀。再看同修的文章，有2009年得法的大法弟子，有2010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讲到自己的哪颗心修下去了，自己那种执着变淡了，同时感受到在法中提高的殊胜与玄妙，我真是惭愧极了，也十分羡慕。想一想，自己早得法那么多年， 对修炼的认识，对真正在法上提高的领悟，还是差得很远。如今我听到有同修说，谁谁一天发了多少真相资料，谁谁一天劝退了多少人，谁谁做了多少证实大法的事，我虽然也很佩服，但是我再也不会有以前那种盲从和盲目崇拜了，心已经比较平淡地对待这件事了，依照自己的心性平稳地去做证实法的事，心性扎实地提高，随着自己的心性而做事，三件事都要重视，那种同修之间的情也淡之又淡了。不是在相互的人心作用下做事，无论发生什么事，就是用法来对照衡量，用大法的法理要求自己，想到师父的法就一定达到法的要求。修炼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非常严肃。养成向内找的习惯非常难，我对自己的一丝一念都是要求自己向内找，时刻反思自己，绝不敢把这么严肃的法在嘴上随便说，而并不能做到实修。情掺杂在大法弟子的环境里是非常危险的，我知道我以前也是不自觉的，是自己没有注重实修而滋养的，甚至长时间没有察觉到，今后要在修炼中去掉所有的情。在写这篇文章的同时，我知道自己对过往还有很多认识不足的地方，现在仅对其中的一个问题谈一点认识，还有自己察觉不到的妒忌心也一直束缚着自己。以上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请同修指正核实。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文章，不要总是接受干扰。近日，一些大陆法轮功学员发现，曾在2013年被明慧曝光过不是法轮功学员的王同文，目前以李天水为网络用名 QQ、微信等，在大陆以海外办学全向学院为名套取法轮功学员个人信息。据了解，已有至少100多名大法弟子和已三退的世人把个人真实信息透露给他，有的被蒙骗的同修还在帮他拉人和帮其进行推广活动，已造成严重的安全问题和对大法弟子证实法的干扰。据悉，此人虽已明确被曝光不是法轮功学员，他所做的事情也与法轮功毫无关系，但他仍然冒用法轮功学员之名，号称为弘扬中华传统文化在美国办学全向学院而到大陆招募教师，并宣称只招大陆大法弟子或已三退的世人，海外大法弟子不参与此项目，在招募中要求大陆大法弟子报上真实个人信息，然后他们才能在美国发出邀请到美国工作，并宣称招一个中国学生美国政府将予以补贴等等。他手下有一帮人在为他工作，在各个 QQ 群和微信群中打广告，此人已在微信中建有不止一个群， QQ 里是否有群尚不清楚，十分活跃，从表面上看他也在群里讲真相，一些不够理智的同修因此就误认为他也是大法弟子。据了解，已有至少100多名大法弟子和已三退的世人把个人真实信息透露给他，有的还对此人十分崇拜，也有的同修在帮他拉人和帮其进行推广活动。据大陆同修反馈，此人在一些民主 QQ 群里做演讲和视频聊天之后，此 QQ 群就被封群，而其搜集了大法弟子的个人信息，也带来严重的安全问题。像王同文这样已被曝光不是法轮功学员的人，仍然能以所谓办学的幌子蒙骗了一些学员，其原因之一可能是部分学员执着于出国，想到海外宽松的环境里来做自以为是证实法的事情，或是希望在海外赚钱过安逸的生活等等。其实在政法进程飞速变化的今天，加大力度给中国大陆民众讲真相，在最后关头多救一些众生才是当务之急。在修炼上清醒的大法弟子们大多都不愿离开大陆，全身心地抓住目前的良机救人，虽然环境依然存在危险，但亿万年的等待和今生的修炼，我们的使命就是救人。大陆广大的民众还有很多不明真相，他们的未来都寄托在大法弟子们的努力上。一些学员对此认识不足，一心想到海外来，但是没有意识到一旦到了海外， 语言不通，行动不便，对海外社会不了解，常常是做不了什么正实法的事情，还牵扯很多海外同修原本用于正实法的时间和精力来给予帮助。有时参与一些活动，因为党文化的影响，与海外社会格格不入，也没起到好作用。即使能做一些事情，也与在国内可以发挥的作用相差极大。甚至有的为了能留在海外或解决生活问题，做一些撒谎等违背修炼人原则的事情，给自己的修炼带来长远的损失。作为大法弟子，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一定要站在法上，一切以助师正法和救度众生为大。如果出发点站在了个人利益上，主观上可能以为自己要做好事，但常常会误入歧途，被邪恶钻了空子。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